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哥罗西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这一卷书信是在《腓立比书》的后面。今天我们要从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开始研读保罗对哥罗西教会信徒的提醒。让我们先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的经文，这里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里很清楚地证明了基督的神性，他不是 99.9% 是神，而是 100% 是神。接下去我们读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里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有的译本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基督里有完备的丰富，那就是说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准备开始新生命的航行。另外一种的翻译法是，在新生命的历程中，无论我们需要什么，都可以在主基督里面找到。你有什么问题吗？基督就是答案。是否有什么样的哲学理论，或者是花言巧语，叫你信心动摇呢？或者是人的遗传习俗叫你不知可否呢？那么现在就请你转眼仰望救主，跟随主基督，一切的问题都有答案。接下去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的经文，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在这里保罗提醒信徒不要被外在的仪式所欺骗，真正的割礼是指新生命的重生。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这样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当我们来到基督跟前完全信靠他，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我们在主里就得着安息，与主成为一体。英国的国务大臣连克斯，他有很精明的头脑，他曾经这样说，我非常清楚什么是证据，让我告诉你，复活的证据是从来没有人可以攻破的。是的， 基督的死亡和复活是历史上的事实。当基督死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就与他死去了，而现在我们是与主连在一起，一同复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与永活的主同活。我们也必须明白，没有任何外在的仪式可以带领我们到基督跟前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重生得救，是否以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就是与主联合成为一体，和主同为一体，那就是表示我们脱去了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受洗与主一同埋葬，也就与主一同复活，与永活的主结连。接下去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这里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里说到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借着神复活的能力，救恩才得以完成。要为神而活是需要神的能力，而不是什么哲学、模仿、课程等等所能达成的。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经文，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里说到救恩并不是老我生命的改造，而是新生命的赐予。保罗需要处理当时代最盛行的两种希腊哲学，这两种哲学好像是对立的，却又是同出一辙的。一个是斯多亚主义，另外一个是享乐主义。斯多亚主义教导人要有尊贵的生活，而死亡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克制自己的情欲，凡事自律节制，而且对于周围事物的改变要漠不关心。他们盼望不会被什么特别好的事情叫心里快乐，也不会因为什么样的逆境带来心里的困扰。斯多亚主义信徒相信人是可以超越环境的，人的灵魂比宇宙更重要，这是一个勇敢的哲学。但问题是如何把这些理想落实在生活中呢？正如有些人说自己要按照主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的教导而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享乐主义所教导别人的一切都是不肯定的，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往哪里去，我们只知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不用为了未来可能的审判而牺牲现在享乐的生活。最终的结论是让我们吃喝玩乐吧，明天死就死了。有趣的是这两种哲学理论都是想处理肉体的问题，这肉体是指着我们的老我，而不是指着我们的血肉之体说的。旧的老我生命受着旧习惯、旧性情、旧试探的控制，叫人很难自律的生活。有很多人善于模仿，把基督教的理论教义努力的学习研究，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 这些人会参加圣经聚会，学习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家里面也存放着许多这一类的书籍和笔记本，可是他们都失败了，因为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必须与复活的基督连在一起，才有新生命的开始。如果我们与基督相连，我们就可以有主的生活。请问你与主的关系密切吗？你是否与主同行呢？在生活中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你会否转向主基督呢？主基督是你生命的中心吗？好，接下去让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的经文，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从第十四节开始，保罗处理信徒是否需要守律法的问题。我们发现答案仍然是神的话语，接着神的话语进而建立和基督耶稣的关系。这里说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我们的旧生命是被咒诅的。当基督死的时候，主耶稣是为你为我而死的，主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当主耶稣死的时候，那些人在主的头上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是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主耶稣是被指控叛乱罪而公开被处决的，当然这是错误的指控，可是他是因这些指控而遭害的。当别人看见那一块牌子上所写的话，就真的以为主耶稣是因为对该撒皇帝不忠，要自立为王而被判处叛国之罪。他们以为这是主受死的原因。可是当神看到十字架的时候，神所见到的是在那祭坛上有神的羔羊为人的罪而献上。神更看见到写在牌子上的字是什么呢？是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把罪钉在十字架上。神写下这些律例，颁下十条诫命，神的律法不是人所能够守的。我们都会因为不能够守住神的律法而内疚。当基督死的时候，主耶稣不是因为守不住律法而受死，主耶稣是无罪的。基督的死是因为我犯了罪，是因为你犯了罪，是因为你我都是一个罪人。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朋友，如果神已经拯救了你，又叫你从死里复活，又叫你与永活的主结连在一起，那么你为什么要回到守律法的阶段呢？就是靠着人的努力仍然是不能守的律法，我们为何要坚持它的地位呢？律法是用来控制旧有的生命，但是信徒已经接受了新的生命，所以律法已经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了。让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吧。有一个人给我100块钱，叫我解释安息日有什么样的改变。我告诉他说，根本没有什么改变，星期六仍然是星期六，是一个星期的第七天，是安息日，毫无改变。那个人很奇怪地继续问，如果安息日仍然是安息日，那么 为什么我不再守安息日呢？我告诉他说，安息日是没有改变，可是你我已经改变了，你我已经得了新的生命，跟基督连结在一起，是新创造的一部分。我们庆祝星期的第一天，就是现在的礼拜天，是因为主耶稣从坟墓中复活了。这就是那些攻击于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好，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是主耶稣基督为信徒所得的属灵的胜利，是极其宝贵的。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跟十七节，所以不惧在饮食上或节气、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里叫我们看见，信徒是不用守那些只有礼仪外表的律例，这些律例已经没有价值。在旧约时代，神有特别颁布给人的律例典章，现在有什么不同呢？保罗解释说，这些以往的律例乃是后世的影儿，就好像是基督的相片。现在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已经掌握到现实，就不用再看照片了。我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对男女在美国举行婚礼，后来有很多的年轻人去到战场，死在那里，而那一位刚结婚的年轻人也被派到外地从军。那个女的就是那一位新娘，经常拿着一个很大的皮包，在里面放着那一位新郎的照片，而这一张的照片是那种可以挂在墙上的很大的照片。这位女子常常拿出来给人看，又问其他的人，这位年轻人是否英俊呢？有一天战争结束了，那一位年轻人归家了，已经有两年之久，这位女子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他们重逢的时候，你想那一位女子还会把那一张大照片拿出来吗？当然不会，因为丈夫已经活生生地站在她的面前，还何必用那张照片来安慰自己呢？久别相逢，正是拥抱和欢乐的时刻了。我们很多人也需要把代替基督的那些事物拿走，那些东西都像那一张照片一样，我们所拥有的是基督，而不是那些影儿。基督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最后，保罗所写的经文是针对神秘主义。让我们来读哥洛西书第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的经文。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这里提到有些人越轨的行为，这是特别指责那些诺士底主义的人自以为有智慧。在教会中，有些人以为自己比别人知道的更多， 在属灵的事上更有智慧。在我的经验中，这些人通常是对神的话语非常无知的。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却装模作样，无故的自高自大。这里说不持定元首基督，这是表示这些人和基督的关系并不稳妥，他们与主的结连也不稳固。好，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20节到23节的经文。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然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保罗表达了他对禁欲主义的看法。保罗说，我们既然已经与基督同死，就不要再回到十字架之前的生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些人喜欢跟随一些很时髦的习俗，例如几年之前教会中的妇女都不用口红，有时候看来真的是面色铁青。我有一个朋友在一所学校教书，那所学校也不让女子涂口红。有一个女孩过来问他说，涂口红有没有问题呢？我的朋友这样回答说，有些人涂了口红会变得好看一点，而神是希望我们好看一点的。如果你要下点功夫才可以看来好看一点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下一点功夫吧。这里所讲的是，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谦虚而夸口，有时候我们会自夸地说，我否定自己，放弃自己的权利，不拥有任何东西。你看我是多么的神圣，我背上有翅膀，头顶有光圈。可是这些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都是毫无功效的。听众朋友，保罗的意思是说，禁欲主义是不好的，神希望人能够以主为乐，主基督喜欢我们亲近他。如果我们想与主耶稣同行，那么我们就应当快快乐乐的享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哥罗西书第一章跟第二章像其他的书信一样比较着重教义方面，而第三章第四章则是比较着重实践上。第一二两章我们可以见到基督的地位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主耶稣是人中之人，他也是神。主耶稣是在万物被造之先，因为他是造物的主，也是救赎的主。主耶稣也是教会中首生的，因为主的舍己才能建立教会。近来我们常听到人讨论什么是敬虔，简单的说，以基督居首位就是敬虔。你不能说自己敬虔，却仍然以自我为中心，那是不可能的。基督是一切难题的答案，是要在现实的生活中活出基督是主的信仰。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切的丰盛，进而达到丰盛的生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把哥罗西书第二章讲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中， 我要开始讲解哥罗西书第三章。现在让我们低头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当年哥罗西教会怎么样遇见一些难处，其中有神秘主义，有一些异端和邪说，你就接着仆人保罗把这些真理讲明出来，让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答案，在你里面我们能够找到一切，在主基督里我们也能够享受你丰盛完备的救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